今天是2004年5月15号，咱们这个五一长假停了一个月，够长的，前后都有事儿。现在呢，咱们接着讲这个《解身密经》的第六品，分别瑜伽品。现在正讲到这个，就是佛说做止观的时候呢，你要先修止，就是先把这个整天胡思乱想的这个心呐，先让它静下来。让它止到一个境上，哎，或者是你念佛呀，或者你数息呀，或者是反正就是一个境就行，或者观佛像啊，或者观莲花啊都可以。哎，你什么时候思想能够止到一个境上不动了，这就叫这个止住了。止住之后呢，有了这个定力，然后呢做观。现在佛是在讲什么呢？你得了止之后啊，你观什么？观什么内容？观什么内容呢？就观佛在佛经里头讲的这个大乘佛教的这个义理。这个义理呢，一开始是有很多种，哎，这样讲一个，那样讲一个，你可以具体的观。慢慢的观的熟练了呢，就汇成一种了。汇成一种什么呢？就是我说的那个，就是佛所有讲的经就是一个义理，就是什么呢？说我们现在凡夫见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知道的这一切法呀，都是没有的。这叫一切法无自性，如果说简单点就叫一切法空，就是我们见的这些法呢都不是真实，都是虚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哎，都不是真的。你把这些啊都知道它是空，道理就讲这么一个核心道理。当然这个道理很不好相信，因为我们无始以来，我们生下来就吃喝拉撒睡都在这个世界上，觉得挺真的。怎么现在佛告诉你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都不是真的呢？这个道理啊不好，这个弯不好转。就好像我们有了一个毛病，错误的毛病，也知道不好，你要改呢很费劲儿。所以呢我们要这个，就是每原来就是毛病养成的时间太长了，现在呢要改这个毛病也得怎么着呢，就是用韩老的话说，你就得跟他苦磨，就是一天一天的来纠正，哎，就是要天天的读经，要天天的听，天天的想，按照佛讲的这个什么是真实来想，这样呢你慢慢就把这个毛病就给他纠正过来了，就跟佛一致了。现在佛就是讲说，你在得了止之后呢，你在观当中应该观什么义理。这个我说了，这个核心的义理是一切法空，就是要把我们这个梦里，我们现在的这个景象都是梦中景象，要把这个梦啊给它空掉，要让这个梦停止，要让这个梦结束，要醒来。哎，你醒来，佛的意思就是觉者嘛，佛就是醒来的，我们就是还在生死长梦里头的，这就是总目的。为了达到这个总目的，刚才说了，这个一下子很难让人相信，所以佛呢又说了很多的过渡的方法，就是你怎么认识到一切法空。他讲了很多的观法，现在呢我们今天再讲一种新的，就是看这个颜色的这个小本是在63页，那个其他的呢我念了之后，你可能你要找不到可以问我一下。今天呢该讲四种义了，我先读一下呢啊，就是63页右边呢，复次善男子，彼诸菩萨犹能了知四种义故名为知义。今天该讲四义了，四义后边是三种义，三种义后边还有三种义就完了，哎，这个第六品就完了，不是第六品完了，是这个观义的这一部分就完了，然后后边该讲文思修了。大家找到这个位置之后咱们就开始啊。这个不管是前头说观五义、观十义，还是现在说观四义，他这四义是什么呢？都是把我们凡夫的一切法呀全概括成四种义。哎，这就是你把这四种义搞通了、观好了，就等于是把一切法空都就明白了。咱们现在看他讲的这个四种义是怎么个分法。说你要是能了知这四种义，了知就是明了，明白，你把它搞明白了，名为知义，你就算知道佛说的意思了，你就知道佛经里头说什么意思了，就这个。这四种义呢是概括这个一切法的，这是一个角度。我们来看这个四种义是怎么个角度啊。说何等四义， 说什么是这四种意呢？一者心直受意，二者领纳意， 三者了别意，四者杂染清净意。善男子，如是四意当知普摄一切诸意。这四种意呢，普摄普遍的包括了一切的意，就是说我们凡夫所能想到的这个境界意呢，就是境界。哎，意就是我们说的一话指的一个境界，所有你能想到的东西吧，都包括在这四种里头了。就等于说什么呢？咱们前头学过，佛说世界呢五蕴，五蕴就是把世界一切法分成五种，说十八界，十八界就是把世界一切法分成十八种。现在呢，佛就把一切法分成四种，概括了一切法。咱们看他这个是从什么角度来的？这个四个意是从怎么角度来的呢？就是小乘有一个修法呀，叫四念住，就是佛说这个就是说比丘问佛说，我们这个修习这个心应该住在什么地方啊？佛说住在四念住里头。哎，就是你住在四种念头里头，这就算你这个修习，就算你修佛法。四念住是什么呢？是身受心法这四个方面。身，你在观的时候是观身不净，然后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是小乘的这个四念住，就是观这四个东西，把世界上一切法呀分成身体、受、感受、心、法，也就是一切法，把它分成四种。现在我们这个现在佛说的这四意呢，实际上说的就是大乘的四念住，就是也是这个分法，也是身受心法这个分法，但是呢这个内容不一样。大乘跟小乘的内容什么不一样呢？形式上一样，也是分成四种。内容不一样是什么呢？小乘的内容窄，大乘的内容宽。小乘的内容窄是什么呢？小乘观的这四个啊，就是观核心，就是观什么呢？观最后这个无有我，是无有人我，就是在一切法里头啊，人没有一个灵魂，没有一个我可以执着。哎，就是一堆这个肉加上一堆想法，就是一堆物质加上一堆精神，哎，胡思乱想的凑在一块儿。这你以为有一个我，实际上里头没有我。你应该把这个肉体跟这个就是这一堆乱七八糟的想法呢，应该把它这个都抛弃了，都舍弃了。你把它都舍弃了之后，你就再没有轮回了，你就出轮回，你就醒了，你就再没有这个梦了，你就成觉者，你就成佛菩萨了。他这个意思。所以小乘的观法的内容是无人我，小乘是无人我，这是小乘的内容。大乘的内容呢比它宽到什么呢？包括了一切法。说世界上除了人我还有什么法呢？还有一个法我，就是物质，就是这个除人我是精神了，精神方面，法我就是物质，就是除了这个精神方面还有物质。说物质方面也要空，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真实跟虚妄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人都认为物质是真实的。佛说物质色即是空，物质是没有的。说三界唯心，就是这个世界上实际上只有心，只有我们每个人就是胡思乱想的心，我们所有胡思乱想出来的东西都不存在。像我们感知到的、见到的、听到的、感知到的一切、想到的一切，这一切啊都是我们的梦想，都是妄想，这些都不存在。存在的就只有一个能妄想的心，能做梦的心，梦里头梦到的东西都不存在。这是这个大乘讲啊，就是说没有这个色法。所以现在呢，这个佛在这儿啊就把这个大乘的四念住的内容啊给讲了。现在咱们就开始学大乘的四念住怎么讲。我先说一下小乘的四念住，这个就是它有什么没讲到的，还有什么缺点啊。比如说第一个观身不净，小乘观身不净是什么？他就观这个身体，说这个身体，有的人就认为身体是我了。这个时候佛就跟他说，身体不是你。说为什么呀？说你这个身体也就几十年嘛，几十年你就扔了，哎，你就如果是你的话，你就没了，就哎，证明身体不是你。 说这个身体不是我，但是我觉得他挺好，我也要爱护他，给他喂的饱饱的，给他打扮的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就佛就说了，你不要把这个身体太执着，他把它当着那个很宝贝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啊就是你一个暂时的住处，是吧？就是你一拨开里头就是屎尿袋，这个臭皮囊，没什么好东西。哎，关键是什么？你要好好修你这个心，把你这个心呐、要搞清净了。你心清净了，与佛菩萨相应，到这个升到净土去了，行了，你解脱了，你不轮回了，这时候才是真正的清净。你把这个身体洗刷的再干净，它也干净不了，观身不净。这个观心不净说这不是挺好吗？它有什么缺点呢？它的缺点就是啊，它的前提是承认有一个身体存在。它的错误是，你这个小乘的这个就是错误，就是什么呢？他承认有身体，然后说这个身体呢臭皮囊啊，屎尿袋，不值得这个就是说精心爱护它，我就是借助它来修行，哎，它就是一个工具，把它看得很平淡，哎，不再为它去贪嗔痴去，这是小乘的这个目的。大乘说什么呢？大乘就彻底了，说这个身体啊本来就是不存在的，就是说每个人实际就是一颗心，哎，没有这个身体，无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就不好讲了。现在一会儿呢，咱们就来这个讲这个道理啊。这就是他的缺点，就是说他承认有物质，哎，这是他的缺点。包括后边也是，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都是这么一个道理。你比如说最后再说这个观法无我，他这个小乘的观法无我、跟咱们大乘的字是一样的，咱们也观法无我，但是内容不一样，就是什么呢？他观这个一切法中啊，没有人我。就是他观这个，他就是说山河大地都有，这个物质都有，世界是有的，在这个世界身体也是有的，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身体里头啊，没有一个灵魂，哎，没有一个人我可以执着，这是他这个观的方法。但是他承认有身体，有这个气世间，有物质世界，这是他的缺点。到大乘讲这个观法无我什么，这个法呀，就连物质都包括了，精神物质都包括，都算到法里头了，整个法都没有我，这个我呢是没有人我，也没有法我，没有精神，也没有物质。或者这个观法无我，刚才说了，佛经的一切核心不是叫一切法无自性吗？这是所有佛经讲的核心。这个一切法无自性就跟这个观法无我是一样的，法一切法无自性，自性跟我是画等号的。自性就是自体，自体就是自己，自己就是我，哎，所以说佛教说这个我就是自性，就是自己。说一切法都没有自己，也就是说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法都没有自己，就是都不存在。眼睛没有眼睛，鼻子没有鼻子，身体没有身体，是这个山河大地没有山河大地，这是佛说的一切经的这个法义，就是一切法没有自己。这个观法无我呢，大乘到这儿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说一切法不管是精神的物质都没有我，也就是都没有自己，都没有自性，这是一句话。就是内容上大乘呢把物质包括进去了，就是不但这个精神的东西里头没有一个永恒的不变的精神，我们现在是承认有精神，不是说三界唯心的心也是一种精神了，但是这个精神呢它不是这个就是固定不变的，哎，观心无常嘛，不是固定不变的。现在呢我们大乘呢把这个物质也算进去，就是物质也是没有的。现在我们人都认为物质是有的，物质是叫物质不灭啊，物质是由这个基本粒子组成的，基本粒子是不变不灭，哎，用它呢来组合成现在的世界。现在佛教就说了根本不可能有这个基本粒子，不可，古代叫基本粒子叫极微，就是那个他认为这个古人也认为这个东西啊，这个桌子呀是由什么组成的呀，可以，它可以分到最后那个不能分的那个叫原子，是吗？那个东西组成的桌子，这个原子呢可以组成桌子，可以组成空气，可以组成水，可以组成世界一切物质。他认为这个原子啊是不变的，是不灭的。世界上有多少原子呢？就是多少原子，它可以组成任何气体、液体、固体，但是它这个原子数是不变的，能量守恒，物质不灭。就是说你一个物质再怎么消灭它不会消灭，它的那个原子不会消灭，就这个意思。 咱们现在讲那个大乘讲诸法无我，就是说物质啊不存在，你找不到那个物质，没有一个这个基本粒子，就没有那个原子，没有那个极微。为什么呢？就是两句话就可以证明它没有。怎么证明这个就是说原子是不存在的呢？当然现在科学家一直在找这个原子啊，一直到现在还没找到。他不可能找到的，因为这个原子根本不可能存在。为什么呢？从那个理论上说啊，就是说我们现在感觉好像说有物质，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错觉。你看到的是颜色，颜色不是物质。你听到的是声音，声音也是你的一个主观感觉，也不是物质。也就是色声香味触觉也是你的主观感觉，不是物质。也就是说我们人感知到的一切都是主观感觉，你根本没有见到过、听到过、摸到过客观的物质。你的所有感觉都是主观感觉，都是你的一个，就是说你的感觉，不是客观的东西。到现在我们没有找到客观的这个证明说有这个基本粒子。现在佛教用两句话给你破掉，就告诉你你找不着这个基本粒子，就是找不到这个极微。怎么讲呢？第一，他说你这个极微不是说不能再分了吗？极微是最小的物质单位了吗？他说这个极微的最小的物质单位啊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说这个桌子是由极微组成的，那就是说这个桌子呢是由原因的，是由这个，就是它是由原因组成的。桌子哪来的呀？由极微组成的。哎，它有它的原因。如果你说这个极微不能再分的话，就等于说这个极微啊没有原因了，就是凭空蹦出来的。其他的东西都是因缘组成的，都有原因，都有原因，就是是什么东西来组成它。你到极微那儿切到极微，你说这个再不能分了，那意思就是说极微不是由任何东西组成的，它是没有原因的。极微是没有原因的，不是别的东西组成它的，它不能再分了。世界上存在没有原因的东西吗？没有原因就是不讲道理，说就有极微，说那它哪来的呀？没有原因，不知道，就跟那个西方说的这个上帝一样。哎，上帝创造人，创造世界，创造一切。你要问他说那上帝哪来的呀，这个不能问啊，你信就行了，不能问。哎，这就是不讲道理了。你既然你说一切都是极微组成的，你是在讲道理吗？为什么你这讲道理到那不讲道理了呢？自相矛盾，你这个理论不能成立。就这么简单，就可以证明，就是说你那个极微你不能成立，你自相矛盾。你说究竟这个东西是不是由极微组成的？你如果认为极微是这个所有东西都是极微组成的，那你就必须讲这个极微是什么组成的。如果说别的东西都是极微组成的，就是这个极微不是任何东西组成的，别的都有道理，就这极微没有道理，那你这个理论不能成立。你究竟讲道理不讲道理，是不是啊？就好像说那个上帝创造世界一样，你既然说世界要有人来创造，那上帝为什么就没有人来创造他呢？哎，这就要不讲道理了。所以呢，极微是不可能存在的。咱们这个下边讲的时候，咱们再详细讲。现在就是这是讲小乘的四念住呢，它内容窄，所以它还保留了不究竟的东西，就是它承认色法。现在大乘的四念住，现在咱们开始学，就是什么呢？里头没有色法了。咱们看第一项，说何等四意，一者心执受意。你看，原来是观身不净，是观身体，现在佛给改成什么呢？说心执受意。心执受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心在这个地方，咱们前头听得多的人知道，我这就不在这个倒回去详细的解释概念了，现在我就直接说。心有广义的，就是有狭义的说。心广义的心就是指一切精神现象，狭义的心就是说，如果你说准一点，那个心具体指什么呀？就是指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什么？就是我们无始以来造业的那个业种子，那一堆业种子就叫你的阿赖耶识。哎，就是无始以来你起心动念留下的记忆，那就叫阿赖耶识。哎，这个心狭义的就叫阿赖，心执受意是什么呢？就是说 实际上我们所有我们的身体，现在是在讲身体啊，我们的身体说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你这个心，就是你这个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刚才说了，阿赖耶识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原来起心动念呢，在潜意识留下的一个记忆，佛教里头叫习气，或者叫种子。用现代话说，就是那个记忆，就是你所有，你哪怕一闪念，它也要留个记忆。就是这个记忆呢，你又把它给翻腾出来了。翻腾出来之后呢，就是那个记忆恢复了，又有那个感觉了。说原来我们留了一些什么记忆啊？就是留了一些现在我们想的这些记忆。就是什么记忆啊？外边有客观物质，物质是不灭的，外边有男女老少，外边有山河大地，这就是我们无始以来，我们就是一辈一辈子我们就这么过来的。我们就记了很多这样错误的东西，本来没有这个物质世界，我们就老认为外边有物质世界，这个错误的记忆啊，我们整天就这么记，结果呢就一堆都是这个记忆。所以现在这个记忆在升起来的时候呢，很自然的我们就感觉外边有个客观物质世界，我有一个身体。就好像前头我举的那个例子，本来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你比如说本来那个雪糕是没有毒的，可是你告诉这个小孩说雪糕有毒，他以后一看到雪糕他就这个有毒，这个危险，这个不能吃。哎，我们现在也是，本来没有物质世界，可是由于原来那个老这么老师大人都告诉我们这么学，结果呢学的我们就记住了外边有个客观物质世界，结果这一辈子呢我们又投胎一轮回，一睁眼一感觉那个旧的那个错误记忆升起来，就是什么呀？很自然的就是错误的记忆，就是本来外边没物质世界，就一升起来就哎外边有物质世界，就是个错觉，这个错误的记忆翻腾起来了。心执受意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阿赖耶识啊负责升起我们这一切，执就是拿着嘛，他负责升起我们这一切感受。哎，就是他那个感受是哪来的呀？就是前头你错误的记忆。你看现在有人这个不信佛教，他跟你争啊，梗着脖子就是明明有物质世界，你怎么能说没有呢？哎，佛教就跟他说了，明明没有物质世界，由于你前生啊就这么就像现在你这样颠倒，没有物质世界你非说有，熏成记忆了。你到下一生的你这个记忆一翻腾出来，它就是这种错误的感觉，就是感觉外边有一个客观的物质世界。哎，心执受意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身体啊是没有的。身体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你一个错误的感觉，你感觉自己有身体，你感觉有山河大地，这是个错误的感觉，是个错误的记忆，是阿赖耶识他执受你的种子。他执受什么呀？他就执受，他拿着，他接受你的记忆，也就是阿赖耶识执受咱们无始以来的记忆，无始以来的熏习的种子。他拿这个种子，他拿着这些记忆，你现在因缘成熟，你的人道的记忆成熟了，人道的记忆恢复起来，好，你就是原来你怎么熏的他就怎么感觉。你原来说有客观物质世界，他现在就有客观，你原来我有身体就我有身体，你原来认为人有一个灵魂，他就有一个人灵魂，结果呢就接着为这个我不存在的我贪嗔痴，为这个不存在的这些东西抢啊！你看现在国家之间打仗就为土地嘛，我把你占领了，我把这个国家吞了啊，好像占了一大块土地。要按那个佛说的这个道理来说呢，根本就没有那个土地，你认为有是你的错觉，所以就为这些不存在的人我法我贪嗔痴造恶，这个结果呢就熏成这些罪业，然后呢你就要投胎来这个赎这些罪业，就是借债太多了就得还债，结果造成轮回。所以根本的原因就是什么呢？你们见的不是真实，你见的是假的，你认为是真的，结果呢就引起你造业。心执受意的意思就是说，没有身体，身体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你的阿赖耶识拿着接受了你前生的记忆的那个颠倒觉的种子，错觉的种子，现在呢你又把这个错误的感觉给折腾起来了，错误的感觉又恢复了，你就有了那个错误的感觉，就是什么呢？我有一个身体。这是大乘的四念住，就是观身体的时候呢要这样来观，这样子观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呢？就是没有身。这就是心经说的叫无眼耳鼻舌身意， 没有这个物质的身体，也没有精神的，意就是意识嘛，也没有那个精神的，都是你的错觉，都是你错误的记忆。我们现在就要纠正这个错误的记忆，这是第一个观身体。哎，咱们再看第二个领纳意，这就是第二个，就是这个受，就是感受。我们人呢有一个错误的感觉，就是什么呢？感受有很多了，这个眼睛看到颜色是一个感受，耳朵听到声音，身体触到桌子，哎，这桌子是硬的啊，棉花是软的，这个水是凉的啊，太阳是热的，都是我们的感受啊，这个糖是甜的啊，这个黄连是苦的，都是我们的感受。受是领纳意是什么意思呢？哎，实际上领纳就是受，这是一个意思，就是换了一个名词，领纳就是领会接受，那就是拿到我这来嘛，接受。现在我们就来讲这个受啊，就是说前头身体是物质已经空掉了，现在这个受啊本身它就是一个主观感觉。现在呢我就简单的把这个这个受的意思讲一下，就是你观受的时候啊，你要想什么呢？就是你早晨起来之后一睁眼，你不要想我看见房子了，这就你已经错了。注意啊，你一睁眼你说我看见天花板了，这个时候你已经说错话了，实际上不存在天花板，你应该说什么呢？准确的说，你说我看见颜色了。你的眼睛不管走到哪儿，你看到的全是颜色，你只眼睛只能看到颜色，你看不到外边的木头、铁、马路什么什么的物质你都看不到，你只能看到颜色。记住，这样就准确了。说眼睛一睁开，说我看到的是颜色，并没有看到这个木头、铁、山河大地、男女老少，我都没看到，我眼睛看到的是颜色。颜色是什么呢？咱们前面讲过啊，颜色是外边是没有颜色的，因为你眼睛接收的是光，光是没有颜色的，光是长短不同的电磁波，电磁波是没有颜色的，这个物理教科书上有。你接受了光之后呢，光在这个视网膜上形成一个平面的影像，这个平面的影像呢被变成视神经的电信号，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光了，已经不是光信号了，已经不是影像了，变成那个，要是实际上现在科学他也搞不清这个神经给大脑传了个什么信号，它现在就叫电信号，咱们就是说电信号吧，变成电信号了，电信号传到大脑皮层一刺激，大脑皮层告诉意识说，哎，那个我看见东西了。这个意识啊，它来翻译这个视神经传给它的这个电信号，这个电信号不是光，连那个光都没有，哪会有颜色呢？它就是一个电信号，意识来翻译这个电信号的时候，意识用自己的语言告诉你说你看见了什么了。这个现在我们看到的颜色呀，是我们人的意识的语言，它是一个翻译，你记住，意识是一个翻译，它眼睛视网膜把光变成电信号，通过那个视神经传给大脑之后啊，大脑是翻译，那个人不是大脑了，大脑是那个物质，那一堆啊，是意识，意识是翻译，意识用它的话告诉你说，外边啊是有一个三种颜色组成的世界，咱们人只能看到三种颜色，红、黄、蓝，所有的颜色都是这三原色组成的。这个画画的知道，哎，你看那个印刷也知道，你看那个不管这个图片印刷出多少种颜色来，它其实就是三种颜色组成的，就是红、黄、蓝三色组成的，哎，黄的跟蓝的印到一块就成了绿的，哎，红的跟那个蓝的印到一块就成了紫的，哎，这个深一点浅一点，淡绿、浅绿、什么深绿都出来了，哎，咱们人的大脑啊比较笨，就他的那个就好像他拿着三支蜡笔，他就会用这三种颜色来给你画外边的，告诉你外边什么。实际上那个外边那个世界是不是三种颜色呢？我们现在知道了，外边世界除了你的心，外边世界是什么呀？就是他人的心。他人的心是几种颜色呢？根本不可能是三种颜色的。哎，对，那个他那个，因为他那个心是什么呀？他变计，就是我们胡思乱想来的，那不知道变计出多少颜色来，哎， 但是我们的意识呢就会这三种，所以他就用这三种颜色告诉你说，你看到的外边世界是啊，是这三种颜色组成的。然后那个狗跟牛呢，那个眼睛是看外边世界是黑白的，那就是狗跟牛的意识呢比我们人呢还要差一点，它的意识就会两种颜色，就一个黑笔一个白笔，如果白不算笔的话，那就是它就等于就有一只黑笔在白纸上画。它的那个牛的那个意识跟狗的意识呢就告诉它说外边世界就是个黑白的。哎，实际上你说这个狗的意识描写的世界是真实情况呢，还是我们人的三种颜色的这个描写的意识是真实情况呢？都不是真实情况，哎，都是你自己意识，就是他告诉你的，你不要上这个翻译的当。你比如说天人，天人他可以看见的颜色肯定比人的要多，是吧？但是天人看到是真实吗？也不是，他那个意识稍微复杂一点，描写的颜色多一点。咱们假如说他256种，他1000、2万种，他还不是那个他人心的真实情况，他还是他的意识的一个翻译。所以说呢，你记住，一睁眼一看呢，眼睛看到的仅仅只是颜色，你每天起来的时候就这样来想，这叫真实座椅。哎，眼睛只看到的是颜色，这个颜色是什么呢？是自己意识的语言，是你意识给你翻译的，不是外边世界的真实情况。你看，这已经破掉了一个眼跟色，已经破掉了。哎，然后呢，说听的声音，说那外边就是有声音啊，你看他一敲鼓我听见了，你又错了，你外边没有声音，这个世界是没有声音的。那声音是哪来的呢？还是你意识的语言，是你意识制造的。咱们就分析一下你就知道了。你比如说，说录音机不是录上声音了吗？录音机没录上声音，录音机录的是什么呢？是我现在声带把空气给震动了，这个震动的空气呢把它那个麦克风的那个纸盆震动了，这个麦克风的这个震动呢它变成电信号，变成这个就是记录这个震动大小快慢的这个电信号，它去改变那个磁带上的那个排列，它就是记录了一个什么呢？记录一个空气震动的幅度跟频率，就是它震动就是大小，它震动的快慢，它就记录了这么一个信号，实际上录音带上没有声音。然后呢，说那它录音带一放，我怎么听见了呢？录音带放的时候还是没有声音。录音带放的时候什么呢？它把那个电信号又去震动它的喇叭的那个纸盆，喇叭的纸盆一震动呢，把空气又震动了，空气震动了，这个时候只有空气的震动，没有声音。这个空气的震动传到你耳朵里头了。这儿的空气一震动，那不是有那么几根什么三根耳骨吗？耳骨一震动呢，它也是有一个纸盆似的哈，哎，把它震动了，它呢又把这个震动的频率跟那个这个幅度呢又变成电信号，又传给大脑，到大脑那呢，大脑来翻译这个震动的记录，这个电信号。大脑一翻译说啊，外边这个是唱歌，那个是鸟叫，这个是刮风，那个是下雨，他给你翻译，就是说他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是你自己大脑哎翻译的，不是外边的声音，这个用物理学可以证明的。哎，真正的物理，不那个不懂装懂的啊，你别看他整天学科学他就违反科学，整天学科学他就认为外边能产生声音，实际上这个是违反科学的。科学可以证明这个录音带没录上声音，哎，声音呢是，你看那个就是教科书啊什么，声音是什么？声音是这个就是听觉器官跟你的意识，跟你的大脑这个意识啊，他们两个组合起来，通过工作产生的一种主观感觉。就好像说颜色是你的视觉器官跟你的意识一结合产生的一种视觉一样。还是你的主观感觉。然后就是香味臭味，世界上没有香味臭味，任何东西本身不知道自己是香的还是臭的，它没有味的感觉。谁有味的感觉啊？你的意识，还是你意识的语言，你意识呢去区分说这个东西香这个东西臭，哎，然后呢你留下这个记忆， 到下回呢，你一见这个东西还没闻到，你就说这个东西臭啊，那个东西香，这都是你的那个记忆，都是还是你意识的语言。就是我举的那个例子，你闻着香，人家其他动物不一定闻着香；你闻着臭，人家其他动物不一定闻着臭。为什么呀？他那个意识的语言不一样。哎，很多动物就喜欢吃那个臭的东西。哎，还有那个咱们人也是一样，臭豆腐，有的人闻到就受不了就跑，有的人就美吃起来就香得不得了。哎，这就是个人这个意识啊，有个人意识的记忆。个人就是这个香臭味儿也是你一个主观感觉，你要是意识不起来，世界没有香臭。反过来说，你意识要是不活动，世界上没有声音。很好证明，就是我说的那个，你晚上睡觉睡死了，没不做梦的时候，旁边就是在那打牌，在那聊天，你听不见声音。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的翻译休息了，你的那个耳朵又没坏，空气震动还存在，那个耳骨还会震动，电信号也会传给大脑，但是到大脑那儿的大脑睡了，它不管了，不翻译了，不翻译就没有声音，就这么简单。你比如说我睡着了，闭上眼了，闭上眼还能感受到光，对不对？闭上眼你能感受到光，你比如说你闭上眼，我拉着灯你能感觉一个光，我拉灭灯你又感觉一个光，是不是啊？闭上眼能感觉到光的，你那个视网膜还能感觉到光，你还能收集信号，还能传电信号，但是呢你的大脑休息了，对你来说就没光没颜色。所以证明啊，就是说世界上并没有颜色，并没有声音，就是你大脑的翻译。如果你大脑休息了，世界就没有声音了。还有这个感觉也是，你比如说你要是睡得死死的，他给你把你床给你用水泼那个，就是泼湿透了，你也不知道。你说那个冷暖差多少啊？你没感觉。说这个时候为什么身体没有接触没感觉了？仅仅是因为你那个翻译休息了，大脑休息了，他就不管。他休息了，你就没有软硬，没有冷热，没有香臭，什么就是色声香味触都没有了。这就证明什么呢？证明我们所有的感受只是我们自己的感受，只是一个主观感受，没有这个就是没有那个，你没有感受到外边的东西。当然这是指的我们现在说的，你没有感受到你现在认为有的外边的这些东西。实际上我们外边是有东西的，你是有感受基础的。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所有的感受是什么引起的呀？是他人心引起的。你外边有他人心，说三界唯心，不是唯你一个心，你是一个心，他是一个心，你外边有很多他人心，也就是说有，对于你来说是有客观存在的。什么叫客观？他人心对你来说就是客观存在。所以你是有感受基础的，就是说外边有东西，但是你在感受到他人心的时候呢，你不能直接看到他人心，因为我们的眼睛笨，看不到他人心。结果你是在他人心上的，你的翻译给你另起一套，给你翻译一套，给你另说一套，所以你看见的这一套是没有的。所以这个里头啊，慢慢咱们这个以后这个有问题啊，以后你们下边也可以提出来，然后呢我看大家哪方面不太清楚呢，我可以在课上再详细讲。这个不好接受，但是呢咱们就天天这么讲，慢慢啊就这个就接受了。就是说你没有看到任何东西，你看到的是你的意识给你翻译的，就是他的语言，你完全是你自己意识语言描写的一个，给你重新画了个画，就这样想。你的意识有三支笔，他拿着三支蜡笔，他给你把外边他人心呐、给你描写成了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对，而且还不是直接描写出男女老少，他就给你描写了一个颜色，然后你一看见这个颜色呢，你就说这个是山河大地，这个是男女老少。哎，他只能给你描写个颜色，然后那个意识还会描写声音，意识还会描写味道，意识还会描写这个舌头尝的味道，意识还会描写冷暖软硬的感觉。这是五种意识的语言，他用这五种语言呢来骗你，他告诉你说外边有东西，
结果你呢，本来你接触的你感知到的就是他告诉他翻译给你的这个话，结果呢你错误的就认为他的这个翻译背后啊有很多东西。哎，为什么说他会骗你呢？实际上是自己骗自己。为什么呀？你前辈子就是这么认为的，你认为外边有很多东西，你就留下这个错误记忆了，现在升起来还是自己原来的那个记忆，是自己骗自己。现在佛就告诉我们说，你要醒醒了，你别在这个虚妄里头指假为真了。哎，你现在这些啊都是错误记忆，你把这个错误的感觉纠正过来，就好像那个杯弓蛇影一样，那个朋友去告诉他说，你根本就没喝进去那个蛇，哎，把那个错误记忆给他纠正了，哎，他的病就好了。现在佛就是那个人来告诉我们说，你没有一个物质世界，没有一个精神世界，你认为有的那一切都没有，都是你的错误记忆。哎，现在就来纠正我们的感觉，这是这个第二个领纳意，这样来观想。第三个了别意，了别意就是指的这个第三个心。心在大乘里头就叫了别。心为什么叫了别呢？一个意思，心不是也叫识吗？心也叫识，我们为识的识。识是什么呀？就是认识，就是我们的心就是一个认识作用，认识这是什么颜色呀，这是什么声音呐，这是谁呀，哎，就是一个认识。认识啊就是了别，了就是明了，了解，哎，我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啊，了就是了解。别呢就是分别，我们整天这个意识一起来啊就来分别，说这是怎么回事，那个啊今天我要做什么，对，就开始起分别。所以了别就是心，心了别是心的这个作用，心就是一个了别的作用。哎，这个了别意是心，这个呢就是更这个就是对唯识来说就更那个根本意义了，就是什么呢？因为那个唯识认为世界上就只有心识，没有其他，哎，除了心以外所有的东西都是心里的妄想，都是心里头这个现出来的心里的妄想。了别意就是唯识意，就是说你记住，说我们心里头所有认识到的东西，就是不管看到的听到的，就是见闻觉知啊，感觉到的还是想到的，全都是你自己的一个了别，你自己的一个分别。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咱们就再讲一点，世界本身就是真实存在的世界本身呐，是没有分别的。在那个《金刚经》里头，有人非问佛说，那个你说我们这个凡所有相都是虚妄，都是假的，你说那真的是什么呀？啊，你说那世界真的世界是什么样啊？佛说，若说世界真是则是一合相，一合相。他说世界真实情况是一合相。什么叫一合相呢？就是一个合起来的，就是一个相，是不能没有分别，里头没有二。一合相的就是一个合起来的相，就是一个相，没有二，就是世界本身是没有分别的。所以我们的意识呢就只会分别，我们的意识啊，我们意识的语言就是分别。你要是不让意识分别，意识就傻了。你比如说你一睁眼说你不能分别，你不能分二，你就说外边有什么呀，它就没法分了。因为你比如说他要说外边是，他要说是亮的，他就是亮跟不亮，就是白跟黑，他有一个分别了。就是说你要让意识起一个说没有分别的概念，他起不来。你说外边是一个，意识就不能动了，就是说我们的意识的语言就是分别。你让他要是认识东西哈，他一定把这个东西先分成两半，哎，他一看说这是白的，那肯定是跟黑的相对而言，哎，他说这是人，那肯定跟周围不是人的东西分开的，他就是意识只会分别。所以说世界本来是一合相，是这个就是没有分别的，是一个整体，是不起分别的。你那个意识认识它的时候呢，一认识就起分别，证明你意识一认识就错了，你意识一起就错了，这叫分别即错。就是说只要用我们意识去认识世界，你 不管你怎么认识，你把它分成白黑两种色，你分成红黄蓝三种色，你分成多少种色，你也不管分成什么声音，也不管分成什么感觉，你只要意识一分别，这就不是世界本身了，就不是那个一合相了，就成了二分相了，就等于你把世界分了两半，说有一种是黑的，有一种是白的。你想吧，意识本来是一个整体，你那个世界本来是一个整体，你的意识呢把它硬分成两半，你肯定一分成两半你就错了，就是这叫片面啊。我不用把这个脱了就行了。大家琢磨一下这个道理，就是说世界本来是没有分别的，是这个一个整体啊。对，你意识呢把它这个分成两半，就等于这叫什么呢，叫这个割裂，叫片面啊。你说世界是由精神和物质两部分组成的，那肯定这个精神跟物质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对不对？因为它是一个整体，你给分成两种了，这样的话你看，不管你是看精神还是看物质，都是片面认识，对不对？片面认识就是错误认识。我们人为什么犯错误，就是因为片面，我们掌握的情报不全面。如果你要是关于一件事情的情报你全面的信息都能掌握的话，你永远不会犯错误。我们的错误的根本就是因为片面，就是因为我们只认识就是我们把它割裂了。所以现在你就找到我们人犯错误的根本了，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意识太笨，它只会分别，所以呢它一分别，好，把一个整体给分成两半，错了。它不但分两半，四半八半，你看我们现在说世界上有多少法呀，数不清，那就更错误了。所以说呢，分别即错，意识一起来就错，叫那个四一四不一，就是说一意不一语，就是说你在看佛经的时候要依找佛说的那个意思，不要执着佛说的这几个字，哎，你要理解佛说的意思。然后一意不对，第一个是依法不依人，就是说你在那个听佛法的时候啊，要听他讲的这个法符合不符合佛说的意思，符合不符合法印，不要依人，不要说哎这个人好啊，他说的就都是真的，那除非他是佛，对吧？除了佛那是圆满的，别人都不圆满。所以呢要依法不依人，就是听法的时候要听他讲的法，对不对？然后听他讲法的时候呢要依意不依语，不依语，就是说听他讲的那个意思，对不对？不要听他那个话，就是说不要抠他那几个字，字只是一个工具，你看他表达的意思，对不对？很可能啊这几个人他用的词儿都是一样的，说的这个都是，比如说有的人也是用的都是佛经的词儿，但他讲的呢实际上核心义理他是外道，他说的是相似法，不是佛法。哎，那你就不要说一听啊这都是佛经上的话，那不行，叫一意不一语。然后一意里头呢要一了意不一不了意，就是说这个意呀，你虽然理解佛说的这话的意思理解对了，但是佛说法呢有很多方便法是不了意的，就是说没说到最究竟的意思，没说到最后的意思。你在发现佛说的两个意思有矛盾的时候呢，你要区别哪个是了意哪个是不了意，就是说哪个是方便说哪个是真正说的真实。哎，要依那个真正的真实，不要依那个方便说。然后说最后，说最后一个是什么呢，依智不依实，说我依了意了你是不是就到家了，没到家。最后一个是依智不依实，就是要依智是圣者的智慧，实是我们凡夫的意识，要依智不依实，就是说什么呢，你最后的这个结论呢，要依圣者智慧说出来的为准，不要依你意识自己分析出来的为准。智是圣者智，你像我们学的这个经，这就是佛说出来的，这就是依智。不依实呢，就是实就是我们凡夫自己理解出来的，说我理解佛是什么样，这就是实分别出来的。依智不依实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所有凡夫意识认识到的东西都是不可靠的，这就把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意识啊整个给否定了，就是说意识其实一体分别就已经错了， 所以他我们现在说那怎么办呢？我们不用意识了，不用意识，你这个人没别的工具，我们就有八个识都是意识，所以你不用意识还不行。所以我们现在是什么呢？是在这个意识的这个一起来就起分别这种错误的方法当中，来模仿佛的那个智的那个境界呢，来接近它。就好像说我们是在做梦，说那我不要做梦了，我要醒，说一时醒不了怎么办呢？现在佛就入到你的梦里头，他也变换一个不存在的人到梦里头呢，就用梦里的都不存在嘛，就是换人给换人说法，梦里的人给梦里的人说法，就是还要利用梦这个形式，这叫以幻除幻，哎，以妄除妄。他佛化身到梦里头，佛现在你要2500年前的这释迦牟尼这个王子，他这就算入我们梦了，因为佛本身不是这个样子，佛本身不是丈六金身什么这个32相，这不是佛，他是让我们要看到，所以他必须画出一个像来。佛法身是无相的，哎，法身广大那是那个无可估量的，所以这个释迦牟尼呢，就等于是入我们梦的一个幻化的人，哎，我们梦中的我们也是都是幻人，也是不存在的，也是虚妄的，这就是幻人给幻人说法，哎，他幻人为什么能够叫醒幻人呢？他跟你说的那个呀是真理，他说你现在是梦，你现在要醒，要把这个梦舍弃，要把这个梦打断，哎，我们现在也是在讲什么呢？说意识分别出来就是错的，我们现在就是用意识的分别来告诉我们意识，说意识的分别都是错的，我们要把这个意识的分别把它断掉。你把意识的分别断掉之后呢，就可以证到圣者的智，圣者的智叫做无分别智，就是没有我们凡夫意识这样的分别的智。无分别智是什么样呢？就是不用分别，限量执政，就好像我们眼睛看东西现在就是限量，佛看东西就好像我们用眼睛看东西一样，它就是佛之一生起，一切信息就好像我们眼睛看东西一样，眼睛一睁，一切景象顿现眼前，刹那现前。佛的意啊，佛的心来看东西，就是佛心一起，一切信息啊刹那现前，就是我们关于每一个人，他不是看到我们一颗心吗？你这个心现在在想什么，过去做过什么事，以后有什么果报，顿现前，不用分析，不用想。所以佛是没有这个不起分别的，他都是限量见到的，都是限量见到的。所以你在问佛问题的时候，佛根本不用想，根本不用分析，他就是什么呢？你问他什么，他都是限量看到的，哎，他就是看你是什么人，他决定给你用什么话来描写他现在限量看到的东西罢了。你比如说阿难他们当时是在印度，那就是他就给他们用印度话来讲，哎，这个你比如阿难问说，哎，这个事儿怎么这么奇怪啊，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啊，哎，佛就跟他说，用印度话就告诉他说多少劫之前谁跟谁怎么关系，造了一个什么业，所以现在有这个果报，就直接他就是看到的，什么都在他面前，他直接讲就行了。如果天人来问佛呢，佛呢就是用天人的语言给他讲，如果要是畜生来问佛呢，佛就用畜生道的语言给他讲，就只是一个表达问题。正电知它不存在，这个一切都真正变知，不存在不知道的，都是限量知道的，他不用想，不用记忆，哎，没有我们意识的这一套很笨的这一套分别，没有分别，叫无分别智，哎，他这个无分别比我们现在意识的分别所知道的信息呢，那要广大的多，哎，所以这是这个了别意，就是我们现在的识就是了别，了解分别。这个了别意就是我们现在说三界唯心，我们现在每人一颗心，这个心是个什么内容啊？就整天在这分别，哎，整天在这分别。这个分别这种认识方法本身就是这个错误的，就是说世界本来自己世界是一个整体，你给它一分别就已经错了。我们现在呢就来纠正这个错误。另外也说一下，这个不多说了啊，以后咱们有机会再讲，这是了别意。咱们休息一下，下边再讲那个第四个，休息一下，咱们再来一个小时。这个刚一听这个唯识啊，因为它跟我们的经验 相差正相反，可以说那个差的太多。你说三界唯心，三界只有心，这个很难相信。这个你就先硬着头皮，你就先这个硬听一阵，哎，慢慢啦，你就有点习惯了，就有点听出味道来了。我们那个时候一开始学也是，我是大概听韩老讲座听了几个月之后，有一天，哎，一下我明白他讲的意思了，哎，就得熏一阵，不可能这个原来好像错误习惯时间长了，一下掰过来，那个很不容易的。咱们还来硬掰啊，我就硬讲。这个现在讲的是佛讲的是大乘的四念住，哎，大乘四念住呢跟小乘不同，就是说比它的内容多。小乘只空人我，大乘还要空法我。人我法我就概括了世界上一切法，就是精神部分、物质部分都是不存在的。现在讲到第三个就是了别义。我说了，了别义，了别就是心的代名词，就是心的另一个说法，心就是了别。我们的心一生起来就是来了解分别，哎，所以这个了别义啊就是唯识的意思，就是说三界唯心，世界上就存在一个心，你也是颗心，他也是颗心，这个心会干什么呀？就会了别，就会分别啊，这是什么色儿，那是什么，这是你，这是他，这是我的，那是他的，起这些错误的分别，然后呢就生这个贪嗔痴，哎，因为你知道世界有真实，这世界是真实的，那你就是知道有实物，又知道有这个我，有这个人我，有这个精神的我，那就你为自己就要开始来这个要那个东西。我也经常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幻化师幻化出一匹马来，大家就在这竞拍，就在这我出多少钱，我出多少，因为这马好啊啊，大家抢着来贪。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说这匹马根本不存在，那是根本是个幻化出来的，你肯定就不跟他去那个，就出钱去抢着买那匹马去了。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以为这个世界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就整天啊东奔西忙，跟别人是这个争权夺利，弄得很那个不亦乐乎。哎，现在佛就告诉你说什么呀？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这个物质世界不存在，精神世界不存在，完全是你一个错觉，是你一个这个梦想。这样的话呢，你这个心情就不一样了，你首先就不会再那么跟别人那么较真，那么着急的去抢那些不存在的东西了。哎，然后佛告诉你呢，说那这些都不存在，存在什么呀？就存在你一个能做梦的心，你一个会妄想的心，你一个会分别的心，你一个会颠倒的心。哎，你如果现在把这个心，你把颠倒的心再给它颠倒过来，就是你达到如实见，就是这个世界上呢没有物质世界，没有精神世界，只有三界唯心，只有一些能妄想的心。如果你把这个正见再把原来颠倒的错误认识再颠倒回这个正见来，那你那个心呢就会很平静了，你再不会就是心不被境转了。哎，你慢慢如果再加上打坐，再练习心力的加强，定力的加强，正见的加强，你慢慢心就能转静了。其实我们现在啊，你听这一节课，你就能已经能够做到一些心能转静了，就跟原来那个就是不听不学佛的人就不一样了，是不是？你原来那个什么事啊急得不得了啊，整天，你现在呢你学了佛，你知道这一切都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是不存在的。虽然现在你还跟你的感觉还那个相反，还别扭，但是由于我们相信佛确实证到真实了，佛是实语者，所以我们相信这个，就这个硬这一点相信呢，还没证到，我们就可以心就可以转一些静了，就是有的静你就或者是不受它影响了，或者受它影响就小了。哎，然后有一些情况的处理呢，你就可以用调整你的心的方法来这个处理这件事了。哎，就心可以这个转一点静了就可以。到这个你真正正见增强，定力增强之后啊，真的心能转静是什么呀？就是能转静。我说这个地方，你比如说这是桌子，我说这个桌子变成金子做的，它就变成金子做的，这是真正的心能转静，就是所谓点石成金呐、啊。这就是真正的心能转静，我心让它转成什么？这是水，我让它化成地，它就能化成地。哎，那你就能在水上走了。哎，别人看你，哎，这个人能在水上走，实际上你是在地上走的，是不是啊？哎，因为你心能转静，啊，好像你能在空中走。你说我空中变成地，啊，你躺在那儿也没事了。哎， 这叫真正的心灵转境。我们现在呢，就是来朝这个真实的方向来走。
这是第三个了别义，就是讲心。心的这个观想方法呢，你可以有很多。你比如说三界唯心，你可以一睁眼啊，你就想起来，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三界唯心，就是三界呢只有心。说那这一切是什么呢？都是心中的妄想，都是，或者你做梦观也可以，这都是我们这个能做梦的心梦见的东西。哎，你就做梦观，你这一天呢能保持几分钟就保持几分钟，一天能想起来两回就比想起来一回好。慢慢的，一天我能一小时两小时都能想起来，慢慢练习的熟练了呢，我整天就走在马路上做饭什么切菜跟别人说话，我都能保持这个梦观，就是我都能提醒自己这是梦，这不是真实的，不是真实存在的，你那个心情会轻松很多。哎，就是我们一会儿就忘了，因为习惯那个旧的了，一会儿又当真了，又跟别人又那个着急的不得了，又折腾起来了，等到折腾累了才想起来，你这是折腾什么呀，这都是梦中事物，根本是不存在的。哎，所以呢这就是练习啊，就是要这个闻思修，闻了之后听明白了要思。哎，你从一睁眼开始争取，就是一看到颜色啊，我眼睛没有看到东西，我眼睛看到的只是颜色，这个颜色是我的意识给我翻译出来的，外边的世界不是这个颜色的，外边的世界不是这种声音的，我们听的声音呢，在那个声音的那个，它也叫这个声频，也是我们只能听到很窄的一部分声音，那个低频高频我们的听不到的。哎，有的动物能听到低频，有的动物能听到高频，所以我们跟其他动物听到的声音的世界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外边的世界不是这个声音，也是各个动物自己意识的一个翻译，是外边世界不是这样的，没有这样的声音的，那是你的意识的翻译。哎，你听到的也不是外边的世界，也是你的意识的翻译，声音啊，那个味道啊，什么都是这样，你就哎一个一个的去经常去这样想，你没有看到物质世界，你看到的听到的全是主观的感觉。哎，所以呢三界唯心，所以呢是叫，这就还是说那个梦语，就是说实际存在的只有心，心外所有的一切境，心所能够见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一切都是梦中的。哎，都是自己这个意识翻译出来的，或者叫你就想你的意识给你画了一个世界地图，你就在这个他画的这个世界里头，一个假世界里头，你那个在生活。哎，真正的世界不是这样的，真正的世界什么样啊，很简单，三界唯心，就是一个一个众生心，每个众生心都是三界这么大。哎，然后这个大部分心是处于种子状态，是因缘没成熟，它某一部分因缘成熟的正在现行，就是正在做那个梦，我们现在就是人道的这一部分因缘成熟了，所以我们人道的那个记忆翻腾起来了，我们就在做人道的梦，鬼道众生在做鬼道的梦。哎，你就这么来观想，三界唯心，做这个唯识观。哎，弥勒就是做这个唯识观，这个成的佛。哎，所以他讲的这个这一系这个经论呢，都是这个就是唯识观，唯识观呢就比较彻底，就是他不但告诉你啊什么是假的，说我们见到的一切都是假的，而且他告诉你什么是真的，就是真实情况是什么样，世界本来面目是什么样。世界本来面目很简单，三界唯心，整个世界就是都是一些心。哎，就这么简单。像那个如来这个金刚经说，如恒河沙世界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这就是如来见到的世界。如来见到就是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他悉知就完了，他知道所有众生的心，就等于他知道了全世界。哎，没有别的了。说他知道你心，一看你心正做什么梦，你正在琢磨什么，是吧？哎，你的那个梦境他也能看见你做什么梦，所以他就等于知道了一切。哎，然后那个说三心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的是你心里头想的那些东西，就是我们一说心就是指的心里想的东西嘛。过去心，你过去想过什么东西不可得，哎，你未来在想的东西也不可得，现在正在想的，你比如我们现在心里头正在想的什么呀，
这有一个法源寺，这有一个佛学院，这有什么好多人，这是我们现在的心，是吧？现在心不可得，就是指的什么呢？你现在心里所想到的这一切，见到的这一切都不可得，都是不存在的。哎，你所有见闻觉知道的能感觉到的都不存在。说那存在什么呢？存在心。存在心，哎，我怎么不能感觉到我的心呢？就是我们也讲过，心不能感知心自己，眼不能自见，识不能自识，心不能自己认识自己。他的心就是用来认识心外的东西的，所以呢，你认识到的心外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以后我们还会讲很多，就是说这个了别意，就是唯心的意思啊。这个你可以做很多的观，这是第三个观，观心无，小乘是观心无常。那个这也顺便讲一下，就是说这个无常意，如果你观一个东西无常，那个这个你比如说吧，说这个桌子，桌子为什么是空？一般人就讲说桌子会坏，所以是空，因为它是因缘和合的，所以是空。这个呢，在唯识里头讲，这就叫不了义。为什么呢？因为你说桌子会坏，所以它是空，这个前提是你承认有一个桌子，你这就不叫空。你说它会坏，实际上也并没有空。因为什么呢？因为桌子会坏，你是空掉桌子了，但是那堆木板你没空掉。你说桌子可以分，那也不行，你把它分成木渣子，它还有那堆木渣子，它一分一毫都没有少。所以这种空法是不彻底的，哎，叫不了义的。所以说一个东西无常是空，是这个不彻底的。说它会变坏，空是不彻底的。那什么样的空是彻底的呢？桌子根本就没有，这是真正的色即是空。这是就是你要是把这个心经理解到家，那就是按字面理解，观音说色即是空，那色就是空，就是色就是没有，色就是没有的。这叫人说那这个桌子是什么呀？你就用那个唯识来想，你看见桌子了吗？你说我看见了，我看见这不是一个红色的桌子在吗？说你错了，你没看见桌子，你只看见红色了。然后说这红色是桌子吗？你想一想，色颜色不是桌子，对吧？你说桌子是木头的吗？颜色不是桌子。哎，这个红色它完全是你脑子的一个主观印象。然后说那个声音是桌子吗？声音也不是桌子，声音也是我们主观印象。说这个这硬的我抓住了，你看这一个硬桌子，这个硬的感觉是桌子吗？这个硬的感觉还是你的一个身觉触觉。哎，他还你还没抓住桌子，你只是你这么一触捉到了一个硬的感觉。咱们学佛的就好办了，一个鬼道众生来了，他可以从桌子这走过去，那桌子对他是硬的吗？他就不是硬的。所以这个感觉只是你作为人道众生的一个感觉，而且还不一定人都认为是硬的，有的人也可以走过去了。有正量的，你像那个元英老和尚，他有一回在屋里打坐，坐着坐着他突然想起来有一件事他应该去办去，他起来就走。等着他出了门之后，他突然想起来，我打坐都是把门在里头插起来的，我刚才没打开那个门栓，我怎么就出来了？他这么一清醒回来，他一推门呢，进不去了。哎，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墙是硬的，这是你的一个错误感觉，就是你的业报，你的这个水平，你的这个错误感觉，就这造成这样一个，你达到一定正量之后，它不是硬的。所以这个触觉也是你自己的一个感觉，别人不一定是那样感觉的。所以呢，最后你分析半天呢，你看到桌子了吗？你也没看到，也没听到，也没抓到，也没触到，就是升起了五种你自己的主观感觉。哎，所以呢，桌子根本是没有的，就是你根据这五种错误的感觉，你自己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你说有一个桌子，这是一个颠倒见，是个错误的见解。这样来空，这样来空色，色即是空。空的就是色，空说的不是别的，空的就是色。哎，色不异空，空不异色， 色说的就是这个色就是空的，是一回事，空的就是色，不是两回事。然后在受即是空，空即是受，想即是爱，你可以一个一个想。心经说的很简单，你不要弄那么简单，你一个一个想，想即是空，哎，想是什么？想就是形成的概念，你一睁眼这是白的，这就叫想，哎，然后你再进行分析推理，这就叫行，哎，这个东西好啊坏啊，你喜欢不喜欢啊，你怎么处理它呀，这就开始行了，就开始行动了，就开始有决定了，有抉择了，哎，这就是行，都是空。结果呢，五蕴皆空，五蕴皆空就是五蕴皆空。现在好多人把五蕴皆空给讲成五蕴都有，那你观音何必说五蕴皆空啊？观音不会说五蕴都有，然后那个他们能分解，所以是空，他不会说呀，啊，那为什么观音非要说五蕴皆空，非要说无眼耳鼻舌身意？如果眼耳鼻舌身意是有的，然后眼耳鼻舌身意无常是空，或者说它可以分解成因缘是空，那观音不会说呀？那观音为什么要告诉你说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什么，无十二因缘，无苦集灭道，最后无智亦无得，那不是自找麻烦吗？观音告诉你最后说以无所得故，就是说你所有的东西全部都空掉，以无所得故，心无挂碍，究竟涅槃，你才能证到真实，才能究竟涅槃。你有一点得都不行，更何况有的人现在什么法都不空，就是什么叫做缘起就是性空，性空就是缘起，性空缘起这个话是不错的，但是很多人就解释错了。哎，我们凡夫见的法就是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空，就是没有的。哎，凡夫所见的法就是空的，有的是什么？圣者所证的真实才是有的。这是这个就是唯识观啊，有很多观，你这个各个经里头有很多，慢慢咱们都会讲。现在就讲第四个法。你看小乘讲诸法无我，刚才有人问了，说小乘讲诸法无我什么意思啊？小乘承认法有，山河大地也有，男女老少也有，你我的身体都有。在这个山河大地男女老少你我的身体里头，没有一个长于不变的精神的我存在，没有一个为你，就是说不变的我存在，为你值得，好像这个为他可以怎么贪嗔痴的我，没有一个人我存在，哎，所以他不去为这个我贪嗔痴去，他解决了烦恼，没有不承认有人我就可以不起贪嗔痴，就没有烦恼，这是小乘的。大乘现在观法呀，无我是什么呢？法就无我，整个法就没有自己，不管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就是一切法空，你看整个般若经你去看去，核心就是一切法空。哎，这个现在你看这个佛讲的这个大乘的法啊，就是观法是什么呢？杂染清净意。哎，这个很奇怪，他把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一切法呀，就看作两种，一个是杂染法，一个是清净法，就这是另一种这个分法，看法不分精神跟物质，精神跟物质都有杂染的，都有清净的，用杂染清净来分。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是在错误的见解下产生的这个错误的见解的心，包括你错误见解心你认为存在的东西，这都叫杂染法。你是正确见解的心，哎，正见如实见的心跟如实见的境界，这就叫清净法。说什么是杂染法呢？就是我们凡夫颠倒认识的法，我们凡夫颠倒的心跟颠倒认识的法，这就是杂染法。圣者见到真实的，圣者什么叫这个见到真实呢？就是世界上有什么他就见什么，没什么他就见到没有什么，哎，如实见，这就叫正见。这样的正见呢，叫做清净。清净什么意思呢？主要这里头就是没有烦恼。我们跟圣者的区别就是有烦恼没有烦恼。你看释迦牟尼佛化身到我们世界来，跟我们有什么区别啊？吃喝拉撒睡都是一样的，有什么区别啊？就是他在做任何事的时候他没有烦恼， 没有烦恼叫什么呢？叫涅槃境界。涅槃就是灭的意思，灭什么呀？灭烦恼。他虽然也是跟你一块儿这个生活，但是他没有烦恼。哎，这就叫心住在两个境界。佛的心住在涅槃境界，我们的心住在什么境界啊？住在烦恼境界，住在杂染境界，整天就是烦恼，梦里头都在烦恼。说这个晚上睡着睡着了，休息一会儿吧，休息不了，那个白天的事还在那烦着了啊。哎，这是这个杂染清净意。然后这个注意啊，咱们现在来讲讲了义，讲再深一步了。这个把世界分成杂染清净意之后啊，这个杂染清净意也是没有的。这个怎么讲？就是说你说这个法是杂染的，这个法是清净的，这实际上还是我们人的一个分别，而且是我们凡夫的一个分别。任何法它自己不知道自己是杂染的，自己不知道自己是清净的，你必须有一个心去看它，给它一个判断，说这是杂染法，这是清净法，所以这是二分法，这是我们意识起的一个分别。实际上杂染清净法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也就是我们心安立的，是我们人呐、啊，我们的人心安立的，说这叫杂染，这叫清净。哎，就是说所有你意识起来分别成二的概念都是不存在的，都是一种叫相似的描写，就是用蜡笔画的画，不是真正的景色本身，是意识的翻译，是意识的分别，不是真实的世界本身。所以说最后你观想的时候啊，观想到最后杂染法清净法，这是人的意识的分别，也是不存在的。法本身不知道自己是杂染，不知道自己是清净。说如果真实境界没有杂染清净的话，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我们也不用分杂染清净了？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现在不分杂染清净，你本身就是在杂染。就是你比如说我现在你说佛法也不存在的，我也不学佛法了。好，你可以不学佛法，那你是什么呀？你就是贪嗔痴，你就在那颠倒，你认为有这个客观物质，你整天在那着急上火。哎，说我那个着急上火也是不存在的，不存在是不存在，但是你就认为它存在。说我现在思想上说它不存在，那没用，因为什么呢？你那个心跟你那感觉全感觉它存在，你那个烦恼就是存在，你那个毛病就存在。所以呢，就是说这些虽然这些法都不存在，但是我们还要学习它，还要利用它。利用它干什么呢？来纠正我们的错误。因为我们的错误啊，我们现在已经知道错了，但是这个错误呢习惯了，成毛病了，我们现在用这个法呀来对治我们这个毛病，把这个错误的见解呀把它扭成正见之后，对治完了，那个正见也就没用了，是吧？就是那个佛法如这个船筏嘛，但是你现在必须得，你现在还没上这个船，还没找到这个筏，你就得上船，就得找这个筏，就得学这个清净法，分清楚什么是杂染，什么是清净。哎，就得这样来修，在幻中来修，以幻出幻。这是第四个杂染清净意。善男子，如是四意当知普摄一切诸意，就是这样四念住。这个小乘也是四念住，他也是把一切法物质的精神的都观察透了，但是他观察的目的是为了证明里头没有一个人我。我们大乘呢也是四念住，也是从色法到心法都有。现在呢我们观的是什么呢？连精神带物质整个凡夫所知法都是没有的，我们来这样来观。这都是各种的分法了，现在我来说一下。你比如说五蕴是佛对世界分成五种的一个分法，其实你看这儿其实也是五蕴。你看啊，身不是色吗？身就是物质哈，身是色，观身不净。我们大乘不观身不净了，我们观身无有，无眼耳鼻舌身意。哎，用故为识的方法观身无有，这色即是空，色受想想行可以都在里头。这个法呢，为什么这个就是这个想，这个法刚才说了，我们说杂染清净意的分法啊，并不承认法存在，它承认什么呀？就是你心是杂染的，就认为这是杂染法；你心是清净的，就认为是清净法。世界上只有心，哎，你的心是杂染的，你的心是清净的。 不承认有物质，不承认有心外的东西。所以这个法呢，其实全还是心法，实就是心，所以我们把全部都说成是心了，全部都是实了，所以就可以不立那个实了，就是说色受想行，哎，就可以这个就是全都是实，结果呢就是为实，就是我们把这个五蕴呢最后分析分析，没有五蕴了，都成实了，都成一个心了，哎，这就叫为实为心。你越学越了义，最后说三界唯心，最后我们还会怎么讲呢？我们讲三界唯心，说每个人呢就是一个心，心准确的说就是阿赖耶识造业的种子，哎，你某一部分种子成熟了就升起现行，就这个啊，这是世界情况。最后会跟你讲啊，这个情况也是假案例的，哎啊，也是假案例的。就是说因为什么呢？因为佛正道的那个真实情况呢，佛没法跟你说，就是佛说若干种心如来悉智的时候，说你如来究竟见的什么样啊，如来没法告诉你，那个就是实证的那个没法告诉你。为什么没法告诉呢？我们人见的这点颜色跟真实里头没有这种东西，就是用你这种东西去描写真实没法描写。就好像你对一个天生的盲人讲什么是颜色一样，这个盲人他只能用什么来理解颜色呢？他只能用声音用感觉他来想象颜色。你告诉他说什么是红色呀，他就想那个红色是什么声音呢？那个红色是硬的软的呀，他只能用他的语言来想。所以就说一个人是没法告诉一个盲人什么是颜色的，所以佛是没法告诉你他正道的境界的，所以他得给你啊。然后那个我看那个就是盲人那个学校啊，他给这个学生怎么讲红色呢？他用那个钢琴，他说你看这个声音很洪亮，这就代表红色，哎，这个很平静，这就代表白色，他用声音来代表这个那个颜色。佛现在呢就是给我们用我们这些这个可怜巴颠的这些意识的语言吧，来给你描写佛的境界。就说什么呢？说三界唯心，说心是什么样啊？佛就说啊，你造业的时候有一堆种子，这个一部分种子升起现行，给你描写这么一个样。实际上呢不是这么回事，就是它还是假案例的。最后唯识修到最后啊，要把唯识想舍掉，那是最后一步，就是舍这个。就是我们讲了半天，就是说种子现行这样解释的挺好，到最后呢你这个也是假案例的，这个也要舍掉，要以无所得故才能究竟涅槃，哎，所以那会儿我就是想说那一合相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说若说世界真实者则是一合相，说完了佛就来了一句什么呀，一合相者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跟你现在说的这个一合相就不是你现在理解的那个一合相，哎，是名一合相。就是说我见到的那个一合相啊，不是你们现在我跟你们说了你们理解到的那个一合相，那个一合相也是不存在的。我说的那个一合相呢是名一合相，只是把我证的那个一合相呢叫做跟你们理解的这个名字，只是给他起，就是说起这个名字，你不要以这个名字呀，想出来的那个一合相，你就说是我证的，就这意思。哎，就是告诉你说，一合相，也不是你想你，我说一合相，你肯定要想一个一合相什么呀？啊，好多东西合起来，你想这一好多东西合起来，这又分了多少分啊？是不是啊？而且好多东西一合，这里头分别多了，这有分有合，还有好多东西还能合成一，又有一又有多，又有分又有合，这里头又有很多分别，所以我们想象的这个一合相肯定又不是那个无分别的一合相了，就是这个意思。好，这个大乘四念住咱们就讲完了，下边咱们再看这个下边是三种意。复次，善男子，彼诸菩萨犹能了知三种意故名为知意。这就是这个佛呀，就是这个这叫苦口婆心，前头讲了那么多种，哎，他这个这就是这个众生根性不一样，理解不一样， 有的人喜欢这一种，他虔诚休息啊，可能这个比较多，他听了高兴，他喜欢这个。有的呢不习惯这种，不好接受，哎，佛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给讲。现在你看他又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世界上一切法呀又可以分成三种，咱们看他怎么分啊。何等三义，是 哪三义呢？一者文义，二者意义，三者戒义。他把世界这个，咱们刚才说了义呀、啊、义直接的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说一个名词，说一句话，它指着一个意思，那就是那个意。这个指的这个意思呢，它可能是一个东西，也可能是一种境界，哎，也可能是一种感觉。你比如说我吃了一个什么啊，好吃的很，那就是它在那个意就是一种感觉。所以呢我们可以统一把这个意呢用一个境来代替，就是境界。意等于境，哎，为时无意，就是只有心没有外境，可以说为时无意，也可以说为时无境，都是一个意思。现在他把一切境界都分成三种，现在咱们看他这个怎么分这三种啊。善男子，言文义者为名身等。第一种叫文义，就是文字，语言，语言文字的义。语言文字的义是什么呢？名身等，就是名字。我们每个人的名字，给桌子起的名字，实际上佛教把一切语言呐都叫做名字。你们走，走是一个动作的名字，哎，红色的，红色的是一种这个颜色的名字，把一切语言都叫做名字。名身，身就是身体，名字的身体就是名字本身，哎，名身，什么叫名身呢？这个黑字印在这儿，这就是一个名字。这个印的这个黑的这个墨汁，这就是名的身，就是他的身体。这就叫名身，这本书这就是上印的字儿，这就是名身。我现在说的话也是名，我说的所有的声音都是名，我说的这个声音就是名的身，名的身体，身就是指的它自体，自己的存在，它存在的形式就是它的身，名身。所以呢，第一说文艺是什么呢？就是名身，就是这些文字、声音什么这个歌曲，反正就是这些。都算文字语言表达的这些东西吧。文义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名身所指的意思。你比如我说话，我是在讲一个意思，你把这个意思理解了，你就是知道什么叫名义，名的意思了。哎，像这本书它也是在讲一个道理，比如说在讲唯识，说三界唯心，在讲这个道理，它就是通过各种方法来证明，最后讲了一个什么意思呢？你就说讲三界唯心，哎，那就是那个文的义，这是第一步。就说世界上啊，有一种境界叫什么呢？叫语言所表达的指的那个义，指的那个事情，指的那个东西，指的那个境界。哎，这是第一种义。再看第二种义，二这个意义当知复有十种。什么叫意义呢？就是这个文的义呀。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把每一段都讲清楚了，这就是知道这个文义了。知道这个文义之后呢，这个文的义啊，它综合起来它又指的一个境界。就是文，你比如说你把一本经吧，你把每句话的意思都搞明白了之后啊，这并不算你读懂这个经了。比如说每一个字也会读了，每一句话说的什么意思你搞明白了，你要把它这个文义整个它又指的一个什么意思，你还要融会贯通，那叫意义。就是文的意义它又表达着一个境界，哎，这叫意义。这个意义你要是理解了，那你就算整个意理解了，就是贯通了。就这是文的意义所指的意，所以叫意义。这个意义呢，佛给分成了十种。就是说我这个经的经文的意，它表达的意呢无非是这十种。咱们看它这个怎么来解释它这十种。一者真实相，就是说我这个经里头讲的这个意思啊，一个是告诉你什么叫真实，告诉你真实的相貌。本来这个咱们前头说了，本来佛证的这个真实相啊是告诉不了我们的。为什么呢？如果我们说的相是我们意识的语言，这些相就是色声香味触的话，真实就叫无相。就是说真实无相并不是真实没有相，是真实里头没有我们凡夫意识的这种相，这叫真实无相。 就是你把凡夫意识的这些相全部抛弃，全部远离，全部断掉，你就见到真实了。你只要留一点凡夫见的这种相，你就见不了真实。为什么呀？你这个虚妄相障住真实了。就好像我们现在就是用我们的虚妄相在自己的眼前建立起一个屏障来，我们眼睛一睁就见虚妄相，你一见了虚妄相就挡住真实相了。说真实相在哪？真实相就在这儿。真实相我们本身这儿，你面前都是真实相，就是因为你现在这个前头那个就是颠倒惯了，你那个一起来意识告诉你说外边是这样的颜色的，虚妄相起来了，哎，虚妄相就好像一堵墙挡着你见不到真实，实际上真实就在面前。所以那个华严经说若离妄想，就是你要是把这个妄想离了之后，你把这个眼前的这种颜色的这个假象去掉之后，一切之自然之无碍之自然现前，因为它就在面前，真实世界就在面前。哎，我们的任务啊不是见真实，是去障碍，哎，是这个把改正错误。你把你的错误都纠正了，你把你的障碍推倒了，真实就在面前。三界唯心，三界唯心在哪？就在这儿。所有众生的心，你在这儿就这么一点空间哈，所有的众生心都在里头。哎，因为每一个众生的心都是三界那么大吗？我们每个众生都在三界轮回了无数次了，他各个地方都造了很多的业。哎，所以呢就是真实就在面前。第一个呢，佛就是说给我们讲真实相，怎么讲呢？他没法直接讲，没法直接讲啊，他就反着讲。反着怎么讲呢？就是说你把你现在见的这个虚妄相全部空掉，全部破除掉，你就见到真实了。你看心经就是这么说的，心经是一切般若经的核心，它告诉你什么呀？告诉你真实相是什么呢？真实相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不太这个具体了，后边就越讲越具体，说无色受想行识，这就是这告诉你真实相，这叫哲权。就是他不能直接说真实什么，他告诉你你怎么能见真实。他说你把色空掉，受空掉，想空掉，哎，这就是观音在甚深般若波罗蜜当中照见五蕴皆空，你五蕴空了那就是真实。然后说这就是观音的慈悲了，无受想行识，然后呢怕你这个听不清，然后再无十八戒，无眼耳鼻舌身意，还怕你这个你还有保留。从十八戒是空间上来讲横断面，然后在时间序列上无十二因缘，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哎，无老死，就是整个你生老病死都没有，都是你的一个错觉，时间序列上给你破了，还怕你执着佛法，告诉你佛法也是假安利的，无苦集灭道，哎，无智亦无德，你现在执着，我现在啊本事不小了，我学了有很多智慧，你这个智慧也是假安利的，也是实际上不存在的，哎，无智亦无德，最后呢以无所得故，你把一切都空掉了，把这个唯识也空掉了，把佛法也空掉了，把船也空掉了，以无所得故究竟涅槃，你就见到真实了。哎，所以所有的佛经呢都是在讲这个真实相。真实相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一切虚妄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就把这些虚妄相都空掉，你就见到真实了。这是第一个，就是佛经讲的义啊，它是在讲真实相。第二个是辨知相，第三个永断相，第四个坐正相，第五个休息相。这四个是讲什么呢？就是讲佛法，就是讲苦集灭道。这个辨知就是苦的代名词，辨知苦，永断集，坐正灭，休息道。哎，他你以后看到之后一看辨知就知道，辨知就是辨知苦，辨知相就是苦相，这是这个苦集灭道的代名词。苦集灭道是什么意思呢？苦集灭道代表了整个佛法，全部佛法可以分成四部分。第一部分讲有漏皆苦，人间没有乐，哎，苦就是 我们现在就认为苦的那叫苦苦，你就认为苦那就是苦苦苦。然后这个行苦坏苦，第二个是坏苦。坏苦怎么讲呢，就是说你认为现在乐，你认为现在是乐的，但这个乐呢它一会儿就坏掉了，它不能长久的乐，哎，一会儿烦恼又来了，这叫坏苦。这就是给你把乐也说成苦。最后说我现在不苦不乐，没有苦也没有乐，没有苦没有乐叫什么呢，叫行苦，就是你保持不住，你刹那生灭，你马上就会变成坏苦或者变成苦苦。所以一有漏皆苦，这就叫变质。什么叫变质呢，就是一切都是苦。你要是那个说人间是苦，你随便找一个什么人都知道，你什么都没文化的老太太能跟你诉八天，哎，那停不住啊，那苦的不得了，哎，那不叫变质苦。为什么呀，他只知道苦苦，他不知道，他知道，你看一般的人你问他说你苦不苦啊，他一般的好像就回答说是苦，但是呢也有乐啊，苦乐参半，这是一般人认为，哎，这就不叫变质苦。佛教讲变质苦就是一切都是苦，人间没有乐，这是这个变质是苦。咱们那个前头讲那个的时候就是讲到，哎，你欲的满足为乐，你不知道没有欲才叫乐。有欲的人呢，满足欲的时候认为是乐，你不知道没有欲的那个乐，哎，就是他那个层次不一样了。所以呢，把这个世间的这个就是苦，一切行都看成苦，这是变质相。三者是永断相，永断是极，极就是那个苦的原因，苦的原因就是什么呀？就是爱，就是贪爱。所以那个《阿含经》啊，讲这个很多句子非常精炼，直接佛就说爱就是苦。我们觉得爱是乐，呵呵，佛就告诉你，你爱行了，这就是苦。为什么呢？你要是没有爱，你就不会有苦。你一爱，这本身就是苦。你一爱，就这心就揪起来了，哎，心就提起来了，这就开始苦了。那个刚才报上看了一个文章，它里头引用说，有一个营养学家在一个国际会议上有一次他讲什么呀，他说人们呢不知道有一种食品呢是最危险的食品，但是人们不知道这个危险性，人们是大量的食用，说这种食品吃了之后呢可以使人呢痛苦悲伤，是这个烦恼透顶，就是痛不欲生啊，就是说非常苦。人们就奇怪说那这是什么食品呢，怎么这么苦，为什么人们还吃啊，他说结婚蛋糕。哎，他这是从世间法上来总结的哈，是实际上你想再苦不过是那个结婚，你爱上一个人，如果你要是不爱啊还倒无所谓，你要真的爱一个人，好，你这就苦，这就开始了，这就开头了，这就咱们大家肯定都有体会。哎，你这个这就符合这个佛说的爱即是苦。我们现在在世界上啊，把这个爱啊作为最崇高的。我那天昨天在路上走，看一个洗车的小伙子，这个地方纹身哈一个大的爱字啊，就认为有爱就这个就有了一切啊，就是这个就好像什么像这个很多人呐、啊、都是世界上就是说什么都不好啊，但是最后呢还有一个爱是怎么说，他就不知道爱就是苦，爱就是苦的因缘。那个急的那个当然有很多原因了，它的最根本原因就是一个爱。你看那个十二因缘里头说这个什么受生处触缘受缘爱缘取取缘有，就是说你这个问题发生在哪个环节，就发生在哪个爱，就发生在爱。受你是阻止不了的，你只要一投胎，这个受是它是客观那个产生的，受你阻止不了。犯错误就从那个爱开始犯，受缘爱，哎，小孩子一生下来 就开始周围的东西就开始抓着吃，往嘴里塞，这就开始爱啊，爱缘起，爱了肯定要起，哎，那后边都是自然的了。所以十二因缘要断，从哪断？就从这个爱开始断。哎，世界上没有可爱的东西，不要爱那些东西，不要取，不要贪那些东西。哎，所以你看出家人就是什么呢？舍弃一切，哎，然后呢，把这个生活必须啊降到最低，有一张床能躺下就行了，有一碗饭能吃饱就行了，有一件衣不冷就行了，然后呢，来修习这个佛法，来改正自己的错误看法。修行的核心是什么？改正自己的错误看法。你把错误看法纠正了，你就见到了，你就解脱了。修行的核心就是改正自己错误的看法。我昨天听这个妙老讲这个瑜伽师地论，说修习的核心叫什么呢？离颠倒心，就这么四个字。说什么叫修行？离颠倒心。你一发现这个是颠倒心，抛弃，远离。你远离了颠倒心，就是远离妄想，若离妄想你就解脱。哎，所以呢，就是这个永断，我们现在的修行就是要永断什么呀？永断这个即说具体一点，就是永断这个爱，永断贪。你把这个贪断掉之后啊，就是不贪，那就是像刚才说的，有一口饭吃饱就行，哎，这个，然后就这个来纠正这个错误的见解。你这个就是不贪，就起不了嗔，嗔是跟着贪的，哎，你贪不到了，或者别人阻挡你贪，你就嗔，嗔是贪的一个高级阶段，就是你贪的厉害了才会嗔，你要贪的轻了不会嗔。哎，你比如说我想拿这个东西，别人说不让拿拉倒，那就没嗔了，就哎，就贪的厉害了就会表现为嗔，你要是跟没有贪的就不会起嗔。那个痴是指什么呢？痴当然说指的是这个没有我，你知道有我，然后你为我贪，你知道有我呀，刚才说了，你知道有我的这个感觉我们现在去不掉，我们从哪一步断呢？就是说你不要为这个我去贪去，所以核心就是断这个贪，也就是断这个急，就是断这个苦的原因。贪即是苦，你一爱就开始苦了，哎，这是永断相。三作正相，就是我们要正什么呢？正灭，灭什么呀？灭烦恼，这就是涅槃，哎，灭烦恼就是涅槃。所以作正相就是寂灭，就是涅槃，就是这个，就是灭。哎，就是我们修行的目的就是为了灭这个烦恼。灭了烦恼之后呢，你像这个小乘，他这个不彻底在哪儿？他听佛的话，说没有人我，不要为我去贪嗔痴。他用很大的毅力认识到了，说没有人我不为这个人我贪嗔痴，生活很艰苦。哎，最后证到这个没有你，反正你不知道有我，就是没有烦恼了，证到了。但是由于他没见真实，他见到的还是这个虚妄相，所以呢，他不能在轮回里头度众生。为什么呀？他还会迷惑，会颠倒，因为他没有见到真实啊，他就不保险。所以他证涅槃必须灰身灭智，就是入到涅槃里头，实际上就是就好像入常定一样去休息。像我们大乘呢，是不但连人我空掉，法我也空掉，说色也没有，这个世界也不是真实的。最后我们见到的时候呢，是直接见真实相，就见到三界唯心，根本没有这个物质世界，没有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这样你见到真实相的人呢，不会迷惑，就好像刚才我说的，你知道这个马是幻化出来的，你不会跟别人去抢，你见到真实相的人不会颠倒。所以大乘菩萨见到之后呢，照样在生死里头度众生，哎，他不会颠倒。度众生呢，他又证到人无我了，他没有烦恼，那就是大自在啊，神通这个游戏神通，哎，这个度众生。所以说你不要替这个佛菩萨发愁。有的人说三大阿僧祇劫，说见道的时候是一大阿僧祇劫，完了见了道之后还有两大阿僧祇劫，你别操那个心。一个是什么呢？那佛菩萨的那个生活啊，那是非常这个自在的。第二个就是这个时间根本是不存在的，这三大阿僧祇劫是告诉你说呀，成佛是很艰难的任务，你必须下大的决心，你不要想说佛说的不错， 我一边上班一边这个干什么我就挣了，哎，佛说不行，你得怎么样，你得下大决心，你得出家，你得这个就是发狠的来修行才行，这是为了激励你，这告诉你这个目标不容易实现，实际上不存在时间。哎，这是这个坐正相。最后休息相就是道，休息道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学的佛法。哎，我们现在就是在学这个怎么休息，刚才说了什么叫休息啊，离颠倒心，就是我们起来的颠倒心，首先我们要认识到颠倒心，如果你要是起来之后你认为这个心还很正常，不是颠倒的，那你就根本就不可能进入休息。你首先要认识什么是颠倒的。现在我们学唯识啊，讲的就比较厉害了，就是我们所有起来的都是颠倒的。哎，这个就讲的比较这个就是人不好接受，没关系，我们慢慢来。哎，慢慢来，别着急，就是讲一点理解一点，我们来去一点，就是要离这个颠倒，要知道就是这些呢，一切法空，哎，三界唯心，这才是真实的。慢慢你熏习的多了呀，说老实话，你也不用故意的去这个，就是好像怎么，你就这么每天听法，这么思维，这么来理解哈。你过一个月，你过两个月，你自己就会感觉静对你的影响就减弱了，你的定力就增强了，你那个心情就比原来就这个安宁了，就不像原来那么那个着急上火，这个包括这个身体啊什么都会起一些变化。所以这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后边马上会讲到这个文思修慧，就是修佛法的方法是什么，怎么修习呢，就是三个字，文思修。哎，先听佛怎么说的，把道理听明白了呢，平常自己要多思维，哎，走路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切菜的时候都要思维，哎，思，然后呢能打坐还尽量打坐，在打坐当中思维这个法义就叫修。修行的内容就是这么三个方法，你就照着这样来，这个来做，时间长了，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你就会感到这个人呐有很大的变化，甚至连面貌都会这个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周围就有很多人就发现，哎，学着学着面貌就变了，跟原来就不一样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一切为心造，一切为心造，心能转境。哎，你如果不信那就没办法了。哎，你如果说哪儿的外边就是真的，那你就你认为它是真的呀，它就针对你起作用。你虽然外边不世界不存在，只要你认为有，它就起作用。就好像我们说的那个，这个东西本来不是这么回事，如果别人告诉你是这么回事，你信，你认为这个是就是那么回事，那这个东西对于你来说它就起到这个作用。就好像说物质世界不存在，但是别人告诉你说存在一个物质世界，那这个物质世界就起作用。哎，当然了，这也是我们无始以来就这么熏的这个记忆，这样这个种子升起现行就恢复，就是这么一个错误的感觉，我们现在没法改变这个感觉，这成了一个种子已经熏习了，成了一个客，好像这个感觉升起来的时候，这个感觉对于我们来说是客观存在，但是实际上不是，实际上我们可以改变它，我们不断的再来熏习正确的正见的种子，正见种子熏习多了呀，那个错误见的种子啊，升起这个现行的力量就会减弱，慢慢慢慢有一天它就会升不起来，它就没有力量，就是好像掺沙子一样，你掺的多了，那个它那个因缘聚合不起来，它就升不起来，升不起来就是什么呢，这个梦就结束了，你就见到了真实，就自然现前了。哎，我们的目标就是为了这一步。好，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吧。啊，阿弥陀佛。